不好？题目是你讲的那个叫什么？你说吧。
那个题目是先度自己，还是先度众生？
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佛法都说要度众生嘛，他自己当然也想要成佛开悟咯，那到底要哪一个为先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我们把它想成是好像只能一个先，或者一定是这一个先或那个先的，那么这个也可以问几个人哦。那善喜，你认为先度自己还是先度众生？
最好同时度。
好，最好同时度。
众生成自己。
海涵，你觉得怎么样？哦，平常他们好像我记得的比喻，他是说，有的呢是牧羊人哦，牧羊人的话，他是赶着羊，就把众生引到那边去。那所以呢，会众生先度嘛，他自己在后面才。有的是船夫咯，船夫他从烦恼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呢。他把众生带过去，所以他们是同时到的，还一种呢，叫做太子发心，那是密宗的想法。他就说，力量不够，没办法度众生啊，所以呢，我要先自己修成佛，成了佛，就像太子即了王位以后，可以大赦天下，我可以一次什么谁都度到了，所以。有三种了，但是我们先来讲这个度这个观念了，就说度呢，你是要过去嘛，你要从这个烦恼的海里到达那个登上解脱的岸了，那你要怎么过去？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说我想过去，就你至少要会游泳才能自己过去，然后你游泳。还要技术蛮好呢，你才至少能救一个人过去而已。就以游泳来比喻啊，那么你有了船呢，你可以一次带好几个过去，但是你如果能建个桥呢，说不定每个都可以这样过去。所以就是说，这里这个帮助人家度这个观念，度的观念里面，少不了说你要有度的能力嘛。你没有能力的话。谈不上度，那所以呢，不管你说先度自己或度众生，你的发心如何，什么一个基本的就是说你要有度的能力了，那我们一般来说，你当然说发心说，我要做牧羊人，牧羊人可不是羊啊，你已经要跟他不一样了，你知道路在哪里啊，往怎么样赶他啊。能够把它引导到那边去，你才能做牧羊人。你船夫，你也不是一般人了、不是每个人都会划船过去的。你要盖一个桥啊，现在的话有飞机啊，那更不得了。你需要的那个技巧、能力就还有资源，都是要更大了。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呢。如何哪一个先不是问题，而是说有什么能力去度他，重点在这个地方。那么你要有那个能力去度别人的时候，你要说自己都还一遇到水就沉下去的人，你谈什么嘛？无从谈起。所以在这里来讲呢，好像说应该是先只管自己了，但是佛法是跟我们讲说。你一切的问题根本上出于什么？我执太重了。什么是老管自己？老管自己看不到全局，也不管别人，自私自利的做， 那你也烦恼，别人也烦恼，大家纠缠嘛，哦，所以他说你要从自己解脱出来，你这个我执要放。那你说我现在只顾自己修，你是不是又去加重你的这个我执呢？这里就出一个大矛盾了，有没有？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又如何帮别人？所以就说，你先要有这个能力，但是在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的方法不是去只顾自己，而是头一个你要修佛法。为什么叫修佛法？因为他佛法是已经解脱了的人，看你有问题，他安排一些教你说，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的呢，跟你原来烦恼很多的是相反的，可以从把你从烦恼里面慢慢带出来。这个方法是已经过去的人，好像说建了一个桥一样，或者造了一个船一样，你要学会这个了，哎，你很容易过来。哦，你有船可以划过去，比你自己一个人这样搞是不是容易嘛？他佛法的重要就是说，他是这种帮助你解脱的方便，所以你要依赖他了，哦，然后再来呢，即使你依赖他在修呢，你老是想说，哦，我这样修，我现在多少功德了，我到菩萨第几地了，那你还是离不开我的话，你不能得真正彻底解脱。你因为你眼界永远很小，你看不到整个法界，所谓法界是比我们感官的世界还大的，就任何可能或者真正存在的都算在一起，叫做法界，佛法的观念。好，那么在这个整体里面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得彻底解脱？怎么可能有那种智慧去指导别的烦恼中的人说你怎么样出来，指导别的众生从他们的啊地狱恶鬼畜生那一些境界往上提升，都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修的过程中呢，虽然是你因为你管不到世界嘛，你怎么样去改这个世界啊，管不完的，你能管的只有你自己的心跟行嘛，你的心里怎么样想，你怎么样行为，这个是你可以管得到的啊。但是你做起来好像是只管自己，但是呢，你的发心不是为自己，你已经知道说为自己的话就是重复以前的错误，所以你的发心是为一切众生。那么你做起来的事情呢，除了自己照着佛法教你的方法这个方便来修以外呢，你要做一些以佛法去服务他人的事，就不再只是我嘴里心里想自己关着门永远只是我自己的事，不是了，你跟别人有来往，哦，在这个来往里面呢，你是让他慢慢跟佛法熟悉咯，了解佛法的内容咯，也肯修咯，了解佛法的好处肯修咯，哦，这样的话做是专注在自己的修上，但是修的方法发心跟这个方做的事呢，都要是普及于一切众生的。这样的话呢，那么当然你越努力的人你就越早解脱了，但是随着你的解脱呢，旁边这个有机缘跟你碰到的人呢，也得到你修的好处。比方说你有念过佛的人，你就有办法跟别人讲说，哦，念佛的话有什么好处，我的经验是这样，然后呢你真正做久了你有什么问题，哦，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你没有做过的人怎么帮人家，对不对？你真正有经验的人就可以一点一滴引导别人，所以你也可以帮别人。虽然你还没有成佛，虽然你也许连离开轮回都还没有，可是呢，哎，你得多少，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身边的人就或多或少会受到你的影响，可以得到你的好处。所以实际上来讲，度他跟制度变成一个事情，你修的上面也是一个事情，你这个生活里面它也是一个事情，这样才会圆满，哦。所以了解了这个以后呢，哦，哪个先哪个那个只是想起来有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嗯，那这里呢，刚刚讲的都蛮抽象，就要实际来讲一下什么，就是说那怎么样的修法呢？ 你可以从烦恼里出来，这就很重要了。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头一点你想嘛，我们为什么老是心里这个烦恼一大堆跑不出来？这是因为我们习惯的，就是说担心的就是自己咯，自己的家人咯，自己的事业咯，自己的什么社交的关系咯，自己的事业咯，有没有？老是这一套，而且这一些呢都是互相连着的，你想到东呢就又想到西咯，他们都彼此间太多亲密的关联了，所以你跑不出来的。而且你从小到大只晓得关心这些事，所以你没有活路可走啊，心灵上没有解脱的门啊，也没有路啊。那么呢，你知道佛法在那里教来教去教什么事情？他是教我们说，哦，你比方说念佛吧，比方说拜佛吧，这些事情是在干什么呢？头一点你想，佛念佛的话就是念个阿弥陀佛咯，念个观世音菩萨咯，或者说持个唵嘛呢呗咪吽，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咒咯。那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它唯一的意思就是说，哦，它是完全清净啊，想要救一切众生。要有意思的话，只有这种意思，跟你原来这一套私人的纠缠一点都牵扯不上。那么你现在心要是能够往这边啊，试着阿弥陀佛一次，哦，你本来所有心力都在这个纠缠里面的，终于有条路出去，有没有？你说，你原来几十年的力都在这里，现在哦，你找到一条路了。你说哦，我再念再念，慢慢慢慢，你的心力往这边过去了，这是跟你这一团乱的没关系的，纯粹就是阿弥陀佛耶，也没有其他的嘛。这个你要是能养成习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像做体操一样，做了体操，你慢慢身体就健康就好了嘛。同样嘛，你这个心灵上现在有个活路，有个新鲜的营养，往这边走，哦，到你那个心力真的很专注往这边来的时候，你说这些烦恼还在不在？心烦恼所以那么重，是因为你一直抓紧紧的嘛，是你的心力使它在那里。你的心能放得开的时候，这边能往这边来的时候，这个不见了，根本就不见了，不要说会纠缠你，根本不见了，它存在只是因为你心在那里搅它，哦，所以这是一个活路，哦，所以很重要，要维持这个是纯洁的，就是不跟世间这一套有关系啊。然后呢，他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因为呢，从佛法的观点讲，我们本来没有问题，我们身体本来是很轻松的，我们本来是能有定力做事情的，为什么变成心里很乱啊，身体很紧张啊什么？就是因为心里执着太多的结果，影响到生理也是很紧绷啊，压力很大啊。但是呢，你如果能一直做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做拜佛啊，每天只是对着佛拜，那么这样做久了呢，哦，当你在做念佛拜佛的时候，你那个行为跟那个念头都是很纯粹的，就是说阿弥陀就是阿弥陀，没有别的，拜就是拜，也没有别的，我们平常任何一个动作里面都可能存着一些用心在，他这个是完全没有这些了。你回到那样的时候你就松开了，而且这个呢不是光是我们相信这样而已，而是你要是肯这样照着做，每天真的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说，做的过程中真的心里比以前有安定，有宁静啊，杂念渐渐少，然后那个什么，身体也开始松了，真的这一些可以 一点一滴慢慢感觉到这样子，哦，那这个基本的原理讲了，然后再来呢，你说这个方法要怎么劝人？因为你不能勉强人家说，哦，你一定要信佛啊，我他也没看过，你说净土在哪里啊，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你跟他讲说你有烦恼，你心里不平安紧张，你想不想有一个方法使你能这个东西消解，哦，那么你要先自己做，做有些这种得到好处的经验呢，你再来跟人家讲，你说就作为你 心能够安定，能够少杂念，这样来练习吧。你试试看，这样子劝人合理的嘛，就普通人也可以接受，也没有强迫他信佛啊，哦。然后另一边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活菩萨是我们坐久的人的经验是真正存在的，所以呢，你在拜他、念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他是跟你是没有间隔的，他能够帮助你的。但是因为我们老是自己的烦恼太重，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所以感受不到，哦。那么你在这个肯虚心来拜他的时候，念他的时候，哦，你心对他开了，他的力量能够进来，所以你能够得到他的保，那个力量的帮助叫做加持，哦，这个是慢慢就可以感受，有的人很快可以感受，这样子，嗯，所以我基本上是跟你们讲这些，然后那些书啊什么，欢迎你们拿去看，然后我所有作品，甚至有些这些演讲的录音什么，都在网页上有，哦，然后网页上呢，你如果去找那个净土类啊，我有分类我的作品，你一网页一进去，它有个有好有一个取功斋全集，那是我师父的作品，然后一个是养和斋全集，是我的作品，那个进去以后它有分类的，你去净土类找的话，两本书，一本叫劝念佛，一本叫宝井清泉，那两本都是整本书在那里，你可以PDF 什么这样 download 把它下载，然后就来自己来读，哦，那个因为都是演讲集啊，所以蛮容易懂，而且那两个的好处是，你如果那两本书先读了一下，哦，差不多开始学佛的人会有的问题都在里面提到，都解答了，因为我连那个什么演讲的时候后面听众的问答也重要的也都有笔录在里面，所以那两本开始读蛮好的，哦，啊，你们如果是习定有兴趣的，那个金戒指这一本是，那边另外一本是今年新出，是赞美静住，那个是其实我作品很多嘛，然后我一直出的书就是这一阵子的作品就照着写作的时间呢就定成一本一本这样出来，那个赞美静住虽然今年新出，其实作品都好几年前的东西了，有些也是弟子们的心得啊感想这样子，那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提出来讨论，哦，嗯，
上师，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菩萨会介入世间的因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不是说不介入世间的因果，他是说，因为你完全不介入，你怎么帮人出来的，
嗯，
但是他的介入是不是世间的介入？不是说我去帮哪一边，那他心应该是平等的，我为什么只帮这边呢？你说你信我就帮你，那不信的人我就对他怎么样，那就不是真的想说平等救度众生了，所以他是应用，他为什么要你说化身什么，对什么样众生要化不一样的形态，就是说跟你亲近，跟你做一样的事，但是呢他借着跟你来往的因缘呢，他是要把你带到佛法去，让你能够自己修，因为你自己不肯修，谁也帮不了，哦，所以那种都是一知半解的话，不真正了解道理，嗯，他当然不能介入跟你世间一套了，那哦，我只帮你发财，那其他人怎么办？没有这回事的，他又不是这种心。所以你自己遇到这些话也是自己要去想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有没有，嗯，
那佛的化现的话，它是化现成我们身边的人呢，还是真的有个出来，
普门品有出现了，有写啊，它不一定的，它也可以示现有情，也可以示现无情，什么都有可能，就是说你相信他，你急难的时候求他，哎，忽然问题得到转机，忽然情况改变什么，那就是
也许是一个真的人来帮你，
对，什么都有可能，哦，也不一定说那个人就菩萨临时示现，不用嘛，哦，你正需要什么的时候善喜 佛菩萨让善喜去做一个什么帮到你，这有可能。
像是那怎么把佛法跟生活给他们结合起来？
佛法要跟生活结合，要找到原则了，因为谁讲得清所有的细节？每个人情况又不一样，每个人程度又不一样，能做到的也不一样。所以我当年这样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佛法怎么样用到生活里，我就是两个原则，一个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叫开阔，一个叫无知。就你问题很多是因为你坚持某一个见解，某一个想法，你不能去想其他的可能啊，其他的人的见解感受啊，你老在一个里面，那么这个是问题的根源。你这一些要学说能够松一点，开阔就是说眼界开阔，你看到全体的各方面，然后呢你心也要开阔，你不能偏私嘛，你偏私不会有解决的，你偏这一边，那边的人不会想争吗？对不对？你一定要想一个说怎么样子是合理，大家都好，往这方面去调自己。这两个是一体。怎么讲？你放不下自己的执着，你怎么开阔？你看什么也看不到。然后你越开阔，看得越多，经历的事情越多，知道说这个事也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这样处理，那么你就容易放，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的心是很看得很多很大的人，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你还不懂得这样就可以，那样这样才可以，那样才可以，就差别在这里，整个那个心态。
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放得很开吧，我放了之后，还是会有自我，别人就会得寸进尺，那搞得我很烦。
问题是在这里面是说，你还是在个人的利害上考量，当然有这些问题了。现在就是说，你能不能？什么事情都换成菩萨的眼光，就怎么样子，只是种种机缘来接引他学佛，换成那样角度去处理事情。那里面都是说方便善巧，善巧的意思就是，你也不是说一味的就是随他去，那他只会欺负人，对不对？善巧就是你怎么样子让他领悟说。这样子不对，他自己不愿意这样的，这就要你自己磨练了。这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说一定怎么做。但是你基本上不要从个人利害想，你永远烦恼不停。你从菩提接引上想，改成这样子。
很难，有些时候大脑觉得应该 OK， 但是实际上心里面还是很执。
那是因为执还没开呀。那个也不要说针对那个要做什么，你越针对他，你就越跟他纠缠，力量在那里。所以就是靠平常多做功课，多做佛法的服务，把力量往这边移转，他让他自己没有掉。而且佛法的服务里面，因为会接触种种的人，遇到种种的事，真的是可以帮你开阔很多。这样是修行上很好的想法，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主要就是我写那个容忍，容忍无不容忍，无不乐容忍，就是你从容忍修起嘛，种种事情来，你先要包容它。但是这个包容呢，你如果是说哦，我很受不了，我勉强，那种就很辛苦，不是这样，而是想成说。一体无限那种容忍，就是我开阔了，这个世界这么大，这种事到处都是的，这只是里面的一个例子，有没有？这样开阔了以后的，他就不是大事了。你在那里说，我怎么，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那你专注在一小点，你很难容忍的。你说全世界到处都是这个事情，每个人都遇到了。这个人这样处理，那个人这样处理，我为什么一定非这样跟他纠缠不可？我也可以怎么样？有没有？你就看到说 其他的处理法，这样的容忍呢就叫做那个什么，不是强忍，而是那个开阔的啊，一体的那种包容。这样的话你这样去修容忍，容忍就一再的修啊，一再的修这种一体包容，然后呢慢慢的呢无不容忍，你越来越能够接受种种情况，都还是安然无恙啊，然后无不乐容忍。这是到什么境界，就是说你因为心真的超脱了，哎，所有这些事都变成无足挂齿，知道吗？最后就乐了，乐的是说体会到自己已经超越了，不是问题了，以前是问题的，现在全部是问题了啊。
那么上师就是说针对咱们就身边频发的一些说暴力事件呀，或者是战争啊，
这些我跟你讲，我们个人是不可能怎么样的，但是呢我们以前不没学佛的话，学佛他教你说法界其实是一切一体，就是说一切是息息相关，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可能有力量去改变它，或者马上给它补偿改修正，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做到说我们心里为他们念佛，向佛菩萨求帮助，这样子。像我为什么会很多人写哦哪里事故啊什么这些告诉我，就是要我来祈祷的时候，希望他们经过祈祷呢，佛菩萨来帮助他们，不是我有力量，而是佛菩萨。我们祈祷为什么会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说完全无条件，只是遇到事情就替人家都是平等哦，给你做婆瓦超度啊，给你祈祷佛菩萨加持，这样做久了呢，佛菩萨心愿本来就是无限对一切众生的，他那个力量就随着这个信念过去，他们就会感受到好处。所以你在这几天也看到嘛，台湾的弟子打来啊，他是身体什么不舒服了，所以什么问题来哦，美国也有电话来，有没有？就是都有事情，他们知道说请我祈祷呢，他们会很快得到一个帮助。可是那个什么帮助并不是我哪里能了解你所有的情况，说该怎么帮你，不是我在做，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是哦好，我知道你的事情了，剩下的就是佛菩萨在做，佛菩萨去帮他们的。让他先问。
我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很久的，我想知道，就是同样修一个法，就比方说加行法，但是呢，受传的师父不一样，比方说我是我的上师传的，然后他是他的上师传的，可是当我遇到这个法的时候，我有点需要有人来帮我一下，我自己不太明白，那这时候我可不可以找这个就是跟我不是一个上师传的人，然后一起来修这个加行法？
也没有关系啊，一起修是可以，但是各修各的，因为你的传承不一样嘛。
是，我想知道这个传承是指的是
他传承是这种意思，是密宗比较强调这个了，因为显教的法实在也是有传承，但是大部分都是普传嘛，就没有强调这个。密宗的话，因为是注意在说这些法学进去有些很难，你要跟着一个有经验的师父，那么这个师父说我有资格教你，是因为我这个是真的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这个法没错了，这个意思。还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佛菩萨其实他有力量啊，因为他是超越我们凡人的程度啊，他有力量帮助我们，那种力量呢，他就肉身没有在，他交给他徒弟去了，就这样一个一个传下来的。那么真正有传承师父，他教你这个法的时候，你得到的不只是这个我们人看到的这些语言文字啊方法啊，还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力量的帮助也下来，这个意思了。所以你学的是这个传承的法，你修这个法的时候，你就是照这个法修，他是另一个传承，他修他的法。但是要了解说虽然传承不同，就好像说那个自来水管接的，有的接到这边，有的接到那边，可是总源头是佛，里面的水也是一样，就是佛法基本道理什么不能是不一样， 只是说哦，来到这边，你们家水龙头是、亮光闪闪，他们家水龙头普通而已啊。你们不是说真的，真的里面东西要是不一样就不对了嘛。但是他在他家只能开那个龙头嘛，你在你家只能开这个龙头，这样想就对懂了。那个法是照你这个，你的水管是这样的，你照这个水管修。知道意思了吗？
如果再换一个讲法的话，如果别的人来问我，别的师兄来问我，但是我们也不是一门传承的。
对啊，问题是这样，大家讨论佛法的道理什么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改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他的师父教的，他要照他师父教的去学。就像咒的发音啊，我们念这样，他念那样，你不要想说改别人的，没有谁对谁错，本来都是清净，本来都是，就你师父这样讲，你跟着他，因为跟着这个口音呢，传承的力量也在，传承的护法也是跟着这个意思。你本来刚刚要问什么问题？
我说，就是那个有的那个家庭很多都是自己学佛的，但是说家人亲属他们不学，那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
哦，那个学佛呢，因为我们要容易修的话，要避免跟社会冲突嘛。冲突的话，他们要光是阻扰你，你应付都应付不了，你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去做？所以一般是这样，愿意听你解释，能够解释就做，不能的话呢，就避开自己单独做这样子，减少摩擦咯。因为，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管他们，而是说你就在开始做功课的时候，这里顺便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在讲说修行很怕说又变成老师在关心哦，我多清净啊，我积了多少功德啊，又是我执嘛。所以呢，我强调一个叫法界观法的，就是说你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不管你要念佛好，要拜佛好，你先想说哦，我在这边前面的空中呢是所有的佛菩萨，那么如果我是念阿弥陀佛，前面就是阿弥陀佛在中间，西方三圣，然后净土的圣众，然后其他所有的佛教圣众，如果我是念观音就是观音，绿度母就绿度母这样子。那么在这边修的呢，本来你习惯以为说只有我自己，改成想什么，右边有父亲，左边有妈妈，不管他在不在，前面呢就冤亲债主，就是说跟你有关系的这一辈子亲朋好友啊，你不知道已过去世的，已经亡故的，这些跟你有过业缘的全部在这里。然后后面呢就六道众生，他们呢最需要帮助的地狱道在那边，然后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那么所有这些众生呢都同一个面向着空中，空中的那个圣众也看着我们，在照顾我们、加持我们。然后呢我开始这一念佛，就想说他们也全部在念，我拜佛他们也全部在拜。你这样想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专心只念佛拜佛，你不想都没有关系。然后呢等你做完了，你要做完功课的时候，哦，你回向的时候你又这样想，全部都出现。这样子想的话，你的心会慢慢开阔。这样子的话，所以这样的话，你原来说哦家人反对啊，不那个，哎，我都替他们想了，这就是把功德都跟他们分享，他们会慢慢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情况会改变。而且这个最近有个例子可见了，那个念成啊，他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是等于算可以弘法那种人，都九十几岁了，他妈妈现在九十岁，四十年的基督徒，然后听他讲说哦，我们佛法不排斥别人啊，不是说把别人当成都是坏的啊什么，哎，改信佛法念佛了，所以你看这不容易啊，对不对？一辈子的老人年那么大年纪肯改过来都不容易，可是也发生了。可见说你修行然后回向慢慢有帮助的。
我家里就是这种情况。我老公是基督徒，我是佛教徒。
但是你不要跟他有争执啊。
没有，
对，你也可以去教堂啊，对不对？
我跟他去教堂，他也跟我去寺院。
对对对，这样就没事了。
互相都没有障碍。
对对对，嗯，
这就是包容了，你包容他，他还会包容你。
嗯
我佛教的书他也看，
哦，
然后他基督教的书我也看。
嗯哼，
就是互相没有排斥性的。
嗯哼，而且你讲到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像我见到耶稣是什么时候？不是说在开始读佛经、读圣经的时候，而是到我读佛经，然后自己决定说，光读书没有用，非要修不可。开始一天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天念10000，这样子修了，念了几百万以后啊，哎，也看见耶稣，耶稣也穿着一个白色长袍，他也给我一个短袍，同样质地的，但是那个短袍的那个衬里啊，都是写着佛经的字。所以这个东西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在人间是有这些分别嘛，因为就是人社会不同，什么当然是不同嘛，教会啊什么，对不对？可是真正的那个实际精神层面的话，它是什么？清净的它就都可以通的呀，不是说啊这样分的。嗯，
其实一切都是人分出来的，人个人分别出来
的，是世间的那个观念执着什么，这样
有了分别心就有了对待了，没有分别心了什么都没有，都是一样。
你说的太对了。
对，在实际上的修行当中，一种对魔的这个定义和解决方法上，比如说有个人，你可能会知道他可能是和这个有关的，那密宗人怎么包容这样？
不是，头一个你要了解佛法的善恶的观念是什么，能帮你解脱达到证悟的就是善，它其实最基本的善恶观念是这样，使你不能往解脱路走，这就是恶，基本是这种观念。所以什么叫佛，什么叫魔，也是说哦，他执着不执着，解脱不解脱，他执着不解脱的又害了人，那是魔了。但是呢，他只要能转念，他也可以是佛，就看这个心有没有开啊。哦，然后佛法又一个说，不执于相啊，无助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被观念绑死了。好像说，哦，善喜就一定是好的，那天知道的，背着师父不晓得做什么事，有没有？就是不要被观念绑住了，有没有？所以你也不要随便用这种名词去套说，哦，这就是魔，这是什么？不要这样子，一点一滴论事。因为我们基本上佛法就不喜欢被观念绑住了，就自己被自己的观念限制了，看不到实际。嗯，这样来解决你所谓的问题。嗯。
那么上师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说对佛教不达到特别迷信的程度，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学。
没有了，这个佛法最不能说是迷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法都讲道理嘛，佛法是也没有教谁说，你要非盲目的信不可。他一来就是说无常，就是看你看实际啊，他是要你看看了以后你自己认可说实在是这样，那你没话说嘛。他说无常的话呢，没有东西是可以永远有，这个意义下说是苦嘛，对不对？你不管你现在说多乐，世间多好，哎，没有保证，没有保障，这是苦的真正意义嘛。没有保障的世间，你要怎么样还心还是安的啊？你怎么样能够安乐过一生啊？然后才跟你讲，哦，出问题问出在哪里？啊，是执着嘛，着相者执着，然后。哎，但是呢，有可能达到说这些完全没有，回到本来没有事情，啊，然后才教你那个怎么走的路，他完全都是叫你自己，你自己想吧，你不接受我也没办法，佛也没办法，对不对？这怎么能叫迷信呢？又没有叫你说接受我，你非信我不可，根本没有讲这种话，佛也没有叫你说你信佛，他只跟你讲四圣谛，你要走你走吧，呵呵，就是这样的路而已。
那么有一种就是我在
他的那个意思可能是说你应该要 已经信到就是说不用再不是啦，不用再有理由了啦，因为已经碰到了那个背后真正的东西了。他这些是方便所有的佛法讲法啊，修法方便，方便要引导你呢，哎，终于有一天你自己尝到那个解脱的滋味咯，你自己感觉到哎，真的是开阔咯，那时候的哦，那时候已经自己碰到了，不用再讲理了，对不对？甚至佛念佛可以不用念了，还你了，对不对？那个意思的明显，就是说不需要去理智思考，不需要去讲解了。那个意义下可以这样讲，可是最好也不要用迷啊，因为迷还是说有就讲说啊，纯性。净性纯性，净是那个清净的净，净性纯性这样是对的。
上师，我想就是说一切的法门啊，或者说你怎么修都是方便，都是引导你。我修就是说我做功课不像别人，就是说照本宣科也全部都挨着来。我就是说做某一个。这个法门就是说，或者坐禅，或者是单念百字明，或者是单这个大礼拜，不是一次做完，做完以后然后再做其他的。
可以啊，那个是随人咯。
上师，对于一些就还没有完全跨入这个初始阶段，就像我们这种很熟的这些人，很多时候我们旁边的朋友他出现一些很紧要的问题，他想解决。这样的话，我是通过一些佛法上面对功德的这些说法来帮他们来逐步的了解这个。但是功德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比较 stupid question， 就比如他有这样一个，据说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花了10块钱做一件善事，然后把它回向给10个人，好像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10个单位的这个功德，是这样吗？
不是，他这个观念是这样，我们平常观念是有限的。你有限的观念的话，那你都照有限来算。你说你这辈子能念多少佛，磕多少头，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计算的，真的能抵掉你累生累世的那个债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年为什么魏武帝啊，盖了很多庙啊，做了很多事情，他问达摩，达摩说没有功德。为什么说没有功德？因为他还在那里是世间的计算，这种太有限。所谓有功德是有菩提心在里面才有功德。所谓菩提心就是说，你这一念根本你开始发心要做到回向，都是说为一切众生。那么因为这个心愿跟佛菩萨的一样，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它是无限的，所以才有功德，所以才有力量，所以才有可能说哦，累生累世那个一个一个算，实在不晓几亿的能够消啊，只能用无限去消啊。你有限的，你永远消不完的。你这辈子一边做功德，一边又造业的，你哪有做得完的时候？有没有？所以要了解，比方说你用功德帮他们，你也是要教他们说这个东西。这么一点钱你想消这个事其实不可能，唯一能发生作用是你要想成我这个呢不再只是为我自己，为一切众生都能够从所有的苦里出来，能够彻底解脱，永远不再苦，这一个成佛的事上回向，那么这一来变成好像说国家大事，不再是我们家里小事情，对不对？那么他就出来就变法令一样，有没有？有那个威力，才能够有希望消。而且说要开始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做事情都要想成往这边回向。你不要说哦，我临时有事了，我求一次，我稍微念一下，等一下回去又是老师自己那一套，你这个每次发现也不纯嘛。你要借这个慢慢培养这个真诚的啊。菩提心呢、啊，那么以后才可能有结果。然后你跟他讲说哦，而且最好是不要说临时才做，平常就开始做，对不对？这样就慢慢有希望。
上师，
信心不断的增上。
你说跟师父以后怎么样能够什么？
信心不断的增上。
哦，信心哦，信心也是不能勉强的了。信心，所以呢，最好的不是说你要去逼自己心，那都没有用的，还是在自己心往菩提啊修。这边修的时候呢，你修，然后你看师父的言行啊，慢慢去体会说，真正要做到他那样的不容易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来了。就是说我为什么做不到，他已经都做到。好，就是说我们学的都一样理论了，差的地方就是说人家做到怎么样，我有什么地方还不如他，这样来想的时候，才更体会他能做到那样是不容易的。那么你就知道说，哦，真的这个是，啊、哦，不用讲了，那个时候就自然有尽信，这样子。
那为什么有些人的信心，对师父的信心会退转呢？
那个东西最主要的地方就是，他那个什么，我执高过于菩提心，就是他还放不过这一关呢。这些东西，这个呢，不要想成都是不好的。其实那个是他遇到关头，他就像说鱼要龙门嘛，你要得过你就龙，你要不过你就鱼。这个地方就是真正的考验，都在你自己原有的那些执着里面，这就是你的一个一个关嘛。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忽然所有的以前什么的都忘记了，你只在这一点上过不去，那时候你就只能给他时间，替他回向，希望他能够慢慢领悟出来。而且还有一些是这样子，他说他是学佛了，他以前也做一些了，可是到时候他遇到一些事情，那马上全部是世间一套在做，那时候谁拉得回来？这个你每个人，我们只能给他回向了。嗯，
我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什么那些玩政治啊，搞这些经济什么算计，一下子全部会出来了，应该这样。
哦，这样就好啊，你就当一次一次的考验嘛。考试来了，你这一回过关就好了。怕的是怕过不了，啊，能过的话你就是进步了，就越来越能越有能力，能够快点超越。
那比如说在我们起步阶段做事情，是不是应该还没有这么高的境界的时候，是不是做一些自己能掌控得住的事情，这样更好一些？
对了，就做一些不那么复杂的事比较好。
比如说什么投资股票，我就不去参加。
对对对对对。
搞这些东西，我要做我完全能掌控的，至少因果上我还是很 OK 的。
对对对，这样很好，这样很好，这就是佛讲的八正道的意思。哦，有没有？
但这样东西其实很少，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找了半天只有教育可以有这个。
好啊，那你就做教育啊，你也找到一个好路啊。嗯嗯。
上次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就是科学方法。
哦，那个东西是这样子啊，科学是有限的，因为科学它受制于头一点，它要建立呢，它受限于理论了，它必须依赖理论，它不可能说我们永远都是实验嘛，它一定要理论整理，理论就是观念，观念就是有限，而且整个理论也还只是一种工具嘛。设法了解现象的一个工具而已，理论上有限制，它能够侦测的范围也有限，所以科学老是在改嘛，一下说这样，连那个吃什么好也是改来改去嘛，就因为它侦测范围有限，它这回最多只能做多少，还有它要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或者不能收集资料的，它就一筹莫展。那其实宇宙中间我们看得到星星，可是有些叫做黑体，就是我们从那个天文的运行计算呢，哦，应该有其他东西发生那个重力的影响，可是根本看不到。然后我们又知道有什么黑洞，黑洞的话，它什么东西都收进去了，什么东西都收进去的话，它里面 根本不可能有时空的观念。为什么？你时空是要建立在说有坐标，有什么，有没有，有个基准的，根本没有办法的说。所以所有我们认为可行的，一遇到宇宙中实在有的黑洞，遇到黑体，完全没有用。而那一些是占大多数，所以我们以为很行的这一套，其实在宇宙的真理里面，只是碰巧我们摸索到一点路而已，一个小角落。可是佛法不是这个样子，佛法它不是说被这些东西绑住的结论，他所有讲了一大堆，他都说哦，不要执，连佛法也不要执。他主要是让你自己回到本来很清净，那么那时候呢，你会遇到什么情况？清净到你维系的那种有这个跟那个那种对立的全部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我们虽然没办法真的进去体会，但是它就是一体啊，一切一体，没有什么有情无情的分别，一切一体。那你要知道为什么说祈祷什么会有效？说呢，我们跟活菩萨祈祷，他就会帮助你，就是因为他其实跟你永远在一体里面。现在只是我们自己以为说只有这么小，自己关注了，所以我们也力量也发不出去，也收不到人家帮忙。你融入一体的时候，全部是根本没有时空的问题。所以你说为什么他在台湾，他在美国，他要打电话找我？因为我祈祷的时候也不用管时间，也不用管地，然后中间也没有无线电，也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心念而已。哦，我们是一体的，我知道了，哦，有这回事，哦，马上我不知道加持力量过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差别很大的，而且无法相提并论。然后你还以为说要用科学来解释佛法，那差远了，你还不了解佛法，真的不了解佛法，根本就是要你超越这些。嗯，所以而且是你本有的，所以不是靠你懂很多，是靠你越单纯就越容易接近。想这样应该够了哈，一个早上。然后大家自己拿书啊，拿佛像，拿卡片什么哈。